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月10号，公元2004年3月1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希望21世纪成为和平与平和的世纪。17世伽玛巴表示，西藏的困境就是印度的困境。加拿大通过电影节大量宣传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特派记者扎西王就发来消息，达赖喇嘛昨天从达仁萨拉启程前往印度北部佛教圣地莲花池措别玛时，在途经之地距离莲花城约1个小时车程的满地地区时，受藏裔游协和满地印度民众的邀请，出席了在该地区举行的授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杰出人士的荣誉称号仪式。达赖喇嘛昨天在满地地区向2000多名藏裔民众发表讲话时强调，希望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与平和的世纪。
他讲话给讲的这个都是与人不去，他也得吧去听他给他的我才是特殊性的ahim sa se de adi shiv shiv de re shuk chambo。
达赖喇嘛表示，具有千年历史的印度观点和教派中最突出的就是和平两个字，各教派相互和睦相处和延续下去是值得去学习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印度北部满地地区发表讲话时还表示，满地位于佛教大师莲花生修炼之地，西藏历史上把该地区视为圣地。1956年佛祖释迦牟尼2500诞辰纪念日时也曾经访问过印度，当时朝拜莲花池时访问过满地地区，因此这次再次同满地地区的民众会晤感到非常高兴。
满地年的他会这个招的给人给这个招那些人生下这个的对呀。
达赖喇嘛表示，我经常提到印度和西藏在佛教上就是师徒关系，印度的佛教传入西藏之后，西藏人民的思想观念和传统都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佛祖释迦牟尼和许多印度散知识的不懈努力，使西藏的社会有所发展和平和，所以印度的观点和教派理论对西藏有着益处，我们一定要感恩。西藏的文化和宗教面临危难，西藏和印度在文化和宗教上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的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也延续在西藏，50年前在这些边境地区没有边防军队，是个和平的领域，而在过去的50多年里，印度的大量物资都必须花费在这些气候恶劣高海拔的边境地区派兵驻守。如果印度把这些花费在边境线上的大量物资用在本国的教育和卫生等方面，将有助于提高印度的经济发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印度北部满地地区向印藏民众发表讲话时表示，由于上述原因，近几年来印度各界开始越来越重视西藏问题。例如日前在新德里展开的2004西藏之年将在印度全国举行为期一年的宣传西藏问题活动。据了解，昨天在印度北部满地地区斯里曼广场举行的仪式上，喜马希尔邦总督郭飞和班加尔印度全国国会上议院代表、喜马希尔邦议会、满地市长、满地地方警察局长、藏裔游协、库鲁和班州西藏难民社区代表以及部分著名印度学者和藏裔民众等1000人出席。达赖喇嘛昨天在出席仪式前向设立在满地的印度圣雄甘地遗像进行了宣花，当地印度学生唱起了赞颂达赖喇嘛的歌曲。西 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印度北部门地地区接受地方民众授予的杰出人士的荣誉称号后，前往莲花池朝拜了印度佛教大师莲花生曾经修炼的山洞。今天是藏历木猴年1月10号，也是每12年举行一次朝拜莲花池措别摩的特殊年。今天早上，莲花池措别摩西藏尼玛派寺院的僧人进行了跳绳舞，西藏流亡政府国家一级的3位降神师乃冲、嘎洞、司令间啊特别抵达莲花池，在达赖喇嘛前进行了降神仪式。这也是每年藏历新年时候必须举行的佛教仪轨。达赖喇嘛今天早上在传法会上告诫信徒，要尊重世界上的每一个宗教，各教派要和睦相处。西藏噶举派教主17世噶玛巴仁波切、康珠仁波切等为首的西藏各教派高僧和来自各界的上万名信徒，今天抵达印度北部佛教圣地措别摩莲花池，参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传法会。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17世噶玛巴仁波切表示，西藏的困境就是印度的困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西藏四大教派噶举派最高领袖第17世噶玛巴我今称雷多杰仁波切于上周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为2000多名信徒传授了无量寿佛长寿灌顶。噶玛巴在传法即将结束时突然向民众发表有关政治问题的讲话。噶玛巴表示，西藏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印度的困境。他认为印度现在已经是个强国，因此印度为西藏的自由运动能给予比以前更多的支持。据印度快报消息，噶玛巴于2000年流亡印度至今从未发表过有关涉嫌政治问题的讲话，特别是印度政府仍然严密防范噶玛巴仁波切。在印度新德里国际中心举行的传法会结束后，噶玛巴引述曾在1000多年前西藏和印度之间所发生的各种关系的同时表示，如果西藏问题有了转变，将会直接或间接地给印度政府带来好处。现年18岁的噶玛巴仁波切最后表示，由于印度和西藏之间有着这一密切的关系，并且相互信任，从而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很多西藏难民能够依据在印度的国土上。噶玛巴最后就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对西藏难民提供各方面的援助致以了感谢。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加拿大通过电影节大量宣传西藏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加拿大网站消息，加拿大西藏协会的组织下上周六开始举办了为期2天的西藏电影节。这次电影节上连续播放了6部有关西藏问题的影片。加拿大西藏电影节的第一天就播放了阿拉斯加民族电影制片人威廉贝肯先生于1996年亲自前往西藏境内拍摄的西藏林芝东部地区南迦巴瓦雪山大峡谷的一些景色和西藏首都拉萨所发生的变化等展示的影片。此后还播放了美国洛杉矶电影制片人托姆·博塞先生遵照好莱坞的制片家制制作的《西藏雪是在哭泣》的影片。该片制作人托姆·博塞先生利用10年的时间同他夫人一起先后9次前往西藏进行拍摄和视察现状等，并赴尼泊尔、印度等流亡藏人定居点了解难民生活。他用多年来亲自收集的资料和拍摄的照片制作出了这部反映西藏正式历史的记录影片。这部影片收集了大量西藏近50年来的珍贵镜头，有中国警察的官方镜头，也有在中国统治下遭受苦难的西藏僧人、尼姑和民族人士的采访镜头，还有政人、学术专家、中国官员以及竭力反对中国对西藏做法的人权活动家。这部影片还为观众展示了令人难忘的图像，有被誉为世界无极的西藏高原出神入化的自然景色，有展示西藏人在民俗及宗教节日、朝圣等仪式上的传统生活， 由强巴丹增和尚的英雄事迹，由中国警察在西藏各寺庙中于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僧人的镜头，也有上万人在1980年聚集在街头期待向达赖喇嘛的一个士顿倾诉他们所遭受的痛苦的场面，还有拉萨这座城市庄严神界的过去和他今天所面对的现实。寺庙被撤除，达赖喇嘛的住处成了旅游点、平民居住区和为军队服务的妓女的声音等。另外，加拿大西藏电影节的第二天还播放了有关介绍流亡藏人状况的影片和西藏自由斗争的影片等，共播放了四部影片，其中曾经在加拿大维克托利亚地区上映的名为《跳跃喜马拉雅》的影片中，主要阐述了中国官方吹嘘的现代化对西藏只是一个冷酷的玩笑，因为它只为源源不断涌入西藏的中国人提供了工作，涌入西藏的中国人之多，现在已经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了当地的西藏人，而藏人仍然在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下缺乏更好的教育，导致很多西藏儿童跳跃喜马拉雅、流亡印度学习西藏独特的文化等现实情况。据了解，通过这次电影节向当地民众进一步有力地宣传了有关西藏问题。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在松尔的主产区，仅松尔一项就能给当地的人均年收入增加1000元，占到百姓收入的60%甚至更多。据说有的藏民拜佛时已经添上了祈求保佑日本人的新内容，希望日本人身体健康，能把松尔生意一直做下去。日本人保持健康倒不是难事，问题会出在康区的自身。一个县干部告诉我，他们县的松尔年产量90年代后期是1000吨左右，2000年是700吨，2001年是400吨。如此对减的原因主要是在于不适当的采摘，松尔要在豹子成熟后才能再生，但豹子成熟后的松尔卖不出价，因此人们都抢在松尔豹子成熟前采摘，松尔产量必须逐年减少。还有随着松尔价格提高和采摘者增加，没有长出地面的小松尔也要采，导致覆盖松尔菌床的植被掀开，菌床暴露以后就难以再生长新的松尔，如此采下去势必没有明天，人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仍然继续这样采。康区的人采松尔，西藏青海的藏区就挖虫草，虫草是一种冬季前后进入鹅幼虫体内的真菌，夏季时从死虫头顶长出，据说有大补效果，主要是内地有钱人吃，价格也是扶摇直上，过去10多元一斤，现在几千元一斤。挖虫草的方法是连着草皮深挖20厘米才能完整的取出虫草，西藏山地的植被厚度一般也就是20厘米，需要1000年甚至1万年时间才能形成，有时一挖一片，放眼望去挖过虫草的地方到处都是刻录的泥土，造成植被破坏，在雨季的形成滑坡，连大面积的植被剥离山体，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虫草产量也同样大幅度的下降。20世纪80年代，一个成年人一个月可采2到3斤虫草，现在则采不到半斤。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播报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末法时代藏传佛教的功能及其被毁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